韩苞，字弘业，是颍川颍阳人。祖父韩桓任北魏平凉郡守、安定郡公，父亲韩衍任衡州刺史。韩苞少年时就有志向，爱好学习，但不拘泥于章句。他的老师对此感到奇怪，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文字之间常常接受您的教诲，至于比较异同，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。老师因此认为他奇特。长大后，他广泛阅读经史，性格深沉而有远略。适逢北魏皇室丧乱，他避难到夏州。当时周文帝任刺史，一向听说他的名气，用宾客之礼对待他。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众将派使者迎接周文帝。周文帝问韩苞去留的计策，韩苞说，这是上天授予的，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周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周文帝担任丞相，引荐他为陆氏参军，赐姓后吕陵氏。大统初年，升任邢台左丞，赐爵三水县伯，丞相府从事中郎，出京镇守西、历两地。过了两年，被征召受任丞相府司马，晋升爵位为侯，出京担任北雍州刺史。州境靠近北山，多有盗贼。韩苞秘密查访，都是豪族大户所为，但他假装不知道。对他们厚加礼遇，说刺史出身书生，哪里懂得督捕盗贼，依靠你们共同分担忧患罢了。于是全部召集那些向来为乡里祸患的凶悍狡猾的年轻人，任命他们为主帅，划分各自的地界，如果有盗贼发生而没有被抓获，就以故意放纵论处。于是那些被任命的人没有一个不惶恐害怕，都自首服罪，说以前发生的盗案都是我们干的。所有的同伙都列出他们的姓名，有的逃亡隐藏的，也都说出他们的所在。韩苞就取来盗贼名册收藏起来，于是在州门张贴大榜，说自己知道做盗贼的可以赶快来自首，就免除他们的罪。过了本月不自首的，公开处死，没收妻子儿女，用来奖赏先来自首的人。十天之内，所有盗贼都来自首完毕。韩苞拿出名册核对，没有一点差异，全部原谅了他们的罪过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，从此盗贼平息。入朝任几世黄门侍郎，升任侍中，受任都督、西凉州刺史。羌胡的风俗，轻视贫困弱小，崇尚豪富，豪富之家侵夺百姓，如同对待奴隶，所以贫者日益削弱，豪者更加富裕。韩苞就全部招募平民充当兵士，优厚地免除他们家的徭役赋税，又调取富人的财物来赈济他们。每当西域的商货到来，又先让平民购买，于是贫富逐渐均衡，户口殷实。废帝元年，任惠州刺史，后来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晋爵为公，多次升任汾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北齐的贼寇多次入侵，百姓废弃了耕织，前后刺史都不能防御。韩苞到任时，正逢贼寇来袭，于是不向属县下达命令，百姓既然没有防备，因此大多被抢掠。北齐人高兴于没有被察觉，认为州里先前没有集结兵力，现在回去一定不能追击，因此更加松懈，不设营垒。韩苞早已率领精锐部队埋伏在北山，分兵占据险要，截断他们的归路，趁他们懈怠发动伏兵攻击，全部俘获了贼众。按照旧例，俘获活口都要送到京师，韩苞因此上奏说，所俘获的贼众不算多，俘虏并侮辱他们，只会增加他们的怨恨，请全部放回，以德报怨。皇帝下诏准许，从此侵略的兵患逐渐平息。升任河州总管，又调任凤州刺史。不久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准许。天和五年，受任少保。韩苞历任三朝皇帝，以忠厚被知遇。武帝对他深相敬重，常以失礼对待他，每次入朝觐见，必定有诏令让他坐下，然后才议论政事。去世后，追赠京、齐、燕三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儿子韩继伯继承爵位，出仕隋朝，官至卫尉少卿。赵素，字庆雍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世代在河西任职。等到沮渠氏灭亡，曾祖父赵武史归附北魏，赐爵金城侯。祖父赵兴任中书博士，父亲赵申侯，举秀才，任后军府主簿。 赵素早年就有操行，在当时之名。孝昌年间出仕任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东魏天平初年受任新安郡守，任期届满回到洛阳。大统三年，独孤信东征，赵素率领宗族担任向导，受任司州别驾，监督粮储，军队供应不缺。周文帝听说了，对人说赵素可以称得上是洛阳主人了。大统九年，代理华山郡事务。大统十三年，受任廷尉少卿。第二年元旦，应当举行朝礼，没有封爵的人不能参加。赵素当时没有封爵，左仆射长孙简起奏周文帝，请求给他封爵。周文帝于是召见赵素说，年初行礼，怎么能让你不参加？但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于是命令赵素自己选择封号。赵素说，和亲是太平的征兆，私下里希望能这样。于是封为清河县子。大统十六年，受任廷尉卿，加征东将军。赵素长期担任法官，持心公平，凡是他处理的案件都符合实情，廉洁谨慎，不经营产业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大统十七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，赐姓以服侍。在此之前，周文帝命令赵素撰写法律，赵素多年思考，于是患上心病，离职后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赵轨，赵轨少年好学，有品行，周蔡王引荐他为继室，以清廉刻苦闻名。隋文帝受禅后，任齐州别驾，有能干的声誉。他家东邻有桑树，桑葚落在他家，赵轨派人全部捡起还给主人，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，我不是以此来求名，只是觉得这不是自己种的东西，不愿侵犯他人，你们应该以此为鉴。在州里考核连续最优，持节使者河阳公梁子公上报情况，文帝赐给他很多米帛，命他入朝。父老为他送行，都流着泪说，别驾在官，水火都不与百姓交往，因此不敢用一杯酒相送。您清廉如水，请喝一杯水为您饯行。赵轨接过来喝了。到京城后，下诏让他与牛弘撰写律令格式。当时魏王宇文爽任元州总管，召赵轨为司马。在路上夜间行走，他的随从马匹跑入田里，践踏了别人的禾苗。赵轨停马等待天亮，查访到禾苗主人，赔偿了价值才离开。元州百姓官吏听说了，没有不改变操行的。后来检校峡州刺史，很有恩惠，转任寿州总管长史。阙碑就有午门宴，荒废堵塞不通。赵轨鼓励监督官吏百姓，重新开凿36门，灌溉田地5000多顷，百姓依靠他获利。任期届满回家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赵弘安、赵弘志都知名。张轨，字元轨，是济北临沂人。父亲张崇任高平令。张轨少年好学，志向见识开朗。当初在洛阳、嘉平与乐安孙树人为莫逆之交，常常换着衣服出门，因此被人称道。张轨曾对亲近的人说，秦雍之间一定有王者。而朱氏失败后，就主帐入关。贺拔岳任张轨为记事参军，掌管机密，不久转任仓曹。当时股价昂贵，有人请求借官仓的粮食，张轨说，以私害公不是我的志向，救济人的困难怎么能违背呢？于是卖掉所穿的衣服物品，买来粮食赈济他们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周文帝任张轨为都督，跟随征讨侯莫陈越。侯莫陈越平定后，出使到洛阳，见到领军胡思春。胡思春说，高欢的叛逆阴谋已经传遍道路，人心向西盼望，度日如年，不知道宇文氏相比贺拔氏如何。张轨说，宇文公文足以治国，武足以平乱，至于高识远夺，不是于臣所能测夺的。胡思春说，诚如您所说，真可以依靠。周文帝任行台，授任张轨为郎中。孝武帝西迁，授任中书舍人，封寿张献子，兼任著作左郎，修撰起居注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吏部郎中，出京任河北郡守。在郡三年，声誉政绩非常显著，治理百姓的政术有良吏的美德。大统年间，谈论治理百姓的人多推崇上他。入朝任丞相府从事中郎， 代理武功郡事务。张武功与文导出镇秦州，任张轨为长史。废帝元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赐姓宇文氏，代理南秦州事务。恭帝二年，征召受任度支尚书，又受任陇右府长史。在任上去世，谥号志。张轨性情倾诉，临终之日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只有数百卷书。儿子张素，周明帝初年任宣纳上士，转任中外府记事参军、中山公宇文逊侍读。早年有才名，性情颇为轻浮狡猾，当时人把他比作魏凤，最终因罪被拷腕死。李彦，字彦士，是梁郡下邑人，祖父李光之任北魏淮南郡守，父亲李靖任南青州刺史。李彦少年有节操，好学木鼓。孝昌年间出仕任奉朝请。孝武帝入关，兼任著作左郎，修撰起居注。大统初年，受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至左护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省并36曹为12部，改授户部郎中，封平阳县子。废帝初年，受任尚书右丞，转任左丞。李彦在尚书省15载，正值军国草创，政务繁忙，他留心省阁，未曾懈怠，处理事务如流水般迅速，毫无遗滞。台阁官员无不赞叹他公正勤勉，佩服他明察。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仍任左丞，赐姓宇文氏，出京任福州刺史。六官建立，改授军司马，晋爵为伯。李彦性格谦恭，有礼节，虽居显要职位，在亲族之间却和顺，轻财重义，好事爱事，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。但他一向多病，却勤于职守，即使病卧在床，仍然处理政务不停歇，最终去世。李彦临终告诫他的儿子们说，古代的人用挖空的木头做棺椁，用葛藤捆树，下不扰动泉水，上不泄露臭气，这实在是我平生的志向。但事情既然矫枉过正，恐怕被世人讥笑。现在可以穿石服入殓，葬在极薄之地，不要用冥器、除土及仪仗等，你们要遵行。朝廷嘉许他，不改变他的志向。儿子李生明继承爵位，少年时历任显职，大相末年任太府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，出仕隋朝，官至齐州刺史。儿子李仁政任长安县长，义军到来，因罪被杀。郭燕是太原阳曲人，他的祖先随官在官右，于是定居冯邑。父亲郭应任领武令。郭燕少年之名，周文帝镇守雍州，征召他为西曹书左，多次升迁至余部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最初选拔当州名望家族，统领乡兵，受任帅都督，因担任郎官著称，封龙门县子，晋升大都督。恭帝元年，受任兵部尚书，仍率领本部兵马随从柱国于景南征江陵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伯。六官建立，受任户部中大夫。周孝敏帝登基，出京任李州刺史。满左人生性耿直，不经营农业，郭燕劝导他们耕种，百姓都致力于本业，逃亡的人也都承担赋役。在此之前，因李州粮储缺乏，常令荆州递送。自从郭燕任职，仓库充实，不再有转运的劳苦。北齐南安城主冯显秘密派使者归降，他的部众不知道。柱国宇文贵命令郭燕率兵接应。当时齐人先令冯显率领部众送粮南下，郭燕害怕他的部众不服从命令，于是在路上拦截，冯显因此得以脱身。他的部众果然抗拒作战，郭燕纵兵奋击，全部俘虏了他们。因南安城没有防备，立即率军演习，于是占有该城。进宫宇文护嘉奖他，晋爵怀德县公，入朝任工部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进宫宇文护东征，郭燕随从尉迟迥攻打洛阳，尉迟迥又命令郭燕与全景轩出兵汝南，等到军队驻守豫州，派郭燕镇守。天和年间任陇右总管府长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小司空、宜夫丹三州刺史。梁心，字元明，是安定乌市人，世代为关中柱姓。他的祖先因官迁徙， 定居京兆的周至。祖父梁仲耳任章县令，父亲梁劝如任中散大夫，追赠荆州刺史。梁兴少年温公被周礼称道，随从尔朱天光征讨，首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周文帝迎接魏孝武帝，军队驻扎雍州，梁兴以三府望族的身份觐见。周文帝见梁兴容貌魁梧，非常赏识他，立即受任右府长留参军，多次升迁至丞相府主簿。大统十二年，受任河南郡守，升任东荆州刺史。梁兴以仁惠安抚，蛮夷都喜悦，封安定县子。周孝敏帝登基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帝初年，晋爵胡城县伯。天和初年，受任工部中大夫，出京任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梁兴性情温郁，有才干，历任内外官职都有声誉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真。王兴的弟弟王荣，官位做到记部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朝纳县伯，追赠京、宁、幽三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他的儿子王平在隋朝做官，任己侍郎。贞观年间，在郑州刺史任上去世。黄甫凡，字景瑜，是安定三水人，世代为西周大姓，后来迁居京兆。父亲黄甫和任本州中从事。大统末年，追赠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黄甫凡年少时忠诚谨慎，有才干谋略，永安年间被征辟为周都督。周文帝担任周牧时，补任为主簿，因勤于政事而被赏识。大统四年，被引荐为丞相府行参军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任守庙下大夫、长乐县子。保定年间，任洪州刺史，入朝任小纳言，多次升迁至藩部中大夫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黄甫凡性情平和，小心奉公守法，安贞守制，常以清白自持，当时被称为善人。建德三年，任随州刺史，为政简明仁惠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骄，为二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他的儿子黄甫亮年少就有名声，大相年间官位为吏部下大夫。黄甫亮的弟弟黄甫旦，黄甫旦字玄律，年少时刚毅，有气量。开皇年间多次升迁至治书侍御史，朝臣入朝无不敬畏他。后来任尚书左丞，当时汉王杨亮任滨州总管，朝廷为他精选辽左，任命黄甫旦为滨州总管司马，总管府政事全都咨询他。杨亮很敬重他。等到杨帝即位，杨亮采纳恣意王魁的计谋，发兵作乱。黄甫旦多次劝谏阻止，杨亮不听。黄甫旦于是流泪，以死坚决请求。杨亮发怒，囚禁了他。等到杨素将要到来，杨亮在清源屯兵抵抗。杨亮的主簿窦如玉把黄甫旦从狱中放出，合谋必成抵御杨亮。杨亮袭击攻破他们，黄甫旦和窦如玉都守节遇害。皇帝因他为国捐躯，赞美哀悼了很久，下诏追赠柱国，封弘义公，谥号为明。他的儿子黄甫无意祭祀，不久任豫阳太守，很有声誉。大业初年，法令施行，就爵案例废除。因黄甫无意是忠义之后，赐爵平舆侯，入朝任刑部侍郎，代理右武卫将军。当初汉王杨亮造反，州县无不响应，有兰州司马陶世摩、凡至县令晋昭都守节不从。陶世摩京兆人，性情聪明机敏，有才气。仁寿初年，任兰州司马。杨亮造反，刺史乔钟奎将要投奔他，陶世摩以大义拒绝。乔钟奎以兵刃威胁他，他言辞气概不屈服，乔钟奎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了他。军吏请求斩杀他，于是被囚禁。等到杨亮被平定，受任开府，受大兴令，跟随魏玄公打杨玄感，因公敬畏迎亲光禄大夫。晋昭字基善，河东蒲坂人，父亲晋元约北周部县中大夫。晋昭仁寿年间任凡至县令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汉王杨亮造反，军队攻陷了他的县城，贼帅莫弼将他抓住，送到伪将乔钟奎那里， 乔钟奎任命他为代州总管司马，晋昭正色拒绝，以死发誓。适逢乔钟奎失败，晋昭于是得免，在朝邑县令任上去世。辛庆之，字余庆，是陇西狄道人，世代为陇右大姓。父亲辛显宗任冯翊郡守，追赠雍州刺史。辛庆之年少时因文学被征召到洛阳，对策第一，授秘书郎。适逢尔朱氏作乱，魏孝庄帝命司空杨金为北道横台，节度山东诸军讨伐他们。杨金起奏辛庆之为行台左丞，参与谋划商议。到达邺城，听说孝庄帝驾崩，于是逃出兖，冀之间谋划结交异事，以奔赴国难。不久节敏帝即位，于是返回洛阳。等到贺拔约任行台，又启奏辛庆之为行台吏部郎。大统初年，跟随周文帝东征，任行台左丞。六年，代理河东郡事务。九年，入朝任丞相府右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授度支尚书，再次代理河东郡事务，升任南荆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。辛庆之地位待遇虽然显赫，但本性节俭朴素，车马衣服也不崇尚华丽奢侈，志向度量宽和，有儒者风度，特别被当时人看重。又因他经学明达，品行端正，命他与卢旦等教授诸王。庆帝二年，授秘书监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辛嘉龄任主寝上侍。辛庆之的族子辛昂，辛昂字敬君，几岁时就有成人的志向操行。有善于相面的人对他父亲辛仲略说，您家虽然世代冠冕，但明德富贵，没有比得上这个孩子的。辛仲略也看重辛昂的志气，深以为然。18岁时，侯景征辟他为行台郎中。侯景后来归附，辛昂于是入朝，受丞相府行参军。后来追论他归朝的功勋，封襄城县南。等到尉迟迥征伐蜀地，辛昂自告奋勇从军。蜀地平定后，尉迟迥上表任辛昂为龙州长史，监管龙安郡事务。龙州靠近山谷，旧俗粗犷，辛昂恩威并施，官吏百姓敬畏而爱戴他。成都市四方汇聚之地，风俗杂乱，尉迟迥因辛昂善于从政，又上表任辛昂代理成都令。辛昂到县后，便与诸生一同祭祀文翁学堂，于是共同欢宴，对诸生说，子孝臣忠，失言有信，这是立身的要道，如此而已。如果不遵循这些话，凭什么成名？你们各自应当自勉，成就美名。辛昂言辞恳切，道理透彻，诸生都深受感悟，回去告诉父老说，新君的教诲如此，不可违背。于是城乡肃然，都服从他的教化，升任梓潼郡守。六官建立后，入朝任司隶上侍，承袭爵位繁昌县公。保定二年，任小吏部。当时益州富庶，是军国所需物资的来源，道路艰险，常苦于盗贼劫掠。诏令辛昂出使役、粮、军人事务都委托他决断。辛昂安抚引导荒僻之地，颇得宁静。天和初年，陆腾征讨信州蛮，诏令辛昂就近从通，取等州运粮供应。当时林、信、楚和等州百姓多从逆，辛昂以祸福小谕他们，前来归附的人如归家。于是他令老弱悲凉、壮丁拒战，没有人有怨言。出使回来，适逢巴州万荣郡人反叛，包围郡城。辛昂于是招募通、开二州，得3000人，日夜兼程，出其不意。又令众人皆唱中国歌，直扑贼垒。贼人以为有大军来援，望风瓦解。朝廷嘉奖他全变济世，诏令凉州总管，杞国公宇文亮就在军中赏赐辛昂奴婢20口，增采400匹。又因辛昂威信遍及荡梁，于是上表任他为衢州刺史，转任通州刺史。推诚不幸，很得医疗欢心。任期届满还京，部落首领都跟随辛昂到朝廷朝觐。因辛昂教化遍及彝族，晋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进攻宇文护执政，辛昂逐渐被宇文护亲近对待，武帝很怀恨他。等到诛杀宇文护，对他加以杖刑，于是因此去世。辛昂的同族人辛仲景，好学，有雅量。他的高祖辛钦是后赵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、 子孙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父亲新欢是位陇州刺史朱阳公。新仲景18岁时被举荐文学对策高等，授司空府主簿。建德年间官至内史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在家去世，儿子新恒，王子直，字孝正，是京兆杜陵人，世代为郡中右姓。父亲王林任州主簿、东雍州长史。王子直性情节俭，有才干。魏正光年间，周礼征辟他为主簿，出仕任奉朝请。永安初年，授鸿胪少卿。孝武帝西迁，封山北县南。大统初年，汉赤徒各在南山屯兵阻截，与陇东徒各互为唇齿。周文帝命王子直率领荆州步骑5000讨伐并击败他们。赐书慰劳，授尚书左外兵郎中，兼中书舍人。跟随解洛阳之围，经历河桥之战，兼尚书左丞，初为秦总管府司马。当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巨州为命，王子直跟随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伐平定。再次入朝任大行台郎中，兼丞相府记事，授太子中庶子，领其王友。不久代理冯异郡事务。废帝元年，授使持节、大都督，代理瓜州事务，致力于以德政教化百姓，稀土百姓喜悦归附。恭帝初年，被征召授黄门侍郎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王宣礼任驻国府参军。杜杲，字子辉，是京兆杜陵人。祖父杜建是位辅国将军，追赠蒙州刺史。父亲杜角任仪同三司、武都郡守。杜杲学问涉猎经史，有当世才干谋略。他的祖父杜传清正有实践，很器重他，常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。杜传当时在位做官，任黄门侍郎兼度支尚书、卫大将军，西到大行台娶了孝武帝的妹妹新封公主，于是向朝廷推荐他。永熙三年出仕任奉朝请。周明帝初年任修成郡守。适逢凤州人仇周贡等作乱，进宫逼迫修成，杜杲诚信待人，部内于是没有叛变的人。不久率领郡兵与开府赵敞会合，一起攻破平定了他们。入朝任司会上事。当初陈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陈顼在梁朝做人质，等到江陵被平定，陈顼按例迁到长安。陈朝人请求送还他，周文帝答应但未遣送。到此时周明帝想送他回去，命杜杲出使。陈文帝非常高兴，立即派使者回访，并贿赂黔中数州之地，还请求划分疆界，永远敦睦临好。因杜杲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进授都督，代理小玉伯，再去划分边界。陈朝于是归还鲁山郡。周明帝于是授陈顼驻国大将军，下诏杜杲送他回国。陈文帝对杜杲说，我弟弟今日承蒙礼送，实在是周朝的恩惠，但如果不归还鲁山，恐怕也不能到这一步。杜杲回答说，安成王在关中不过是咸阳一个平民罢了，但他是陈朝的亲弟弟，他的价值岂止一座城。我朝倾慕九族，推己及人，上尊太祖遗旨，下思继续和好之意，所以发出德音，正是为此。如果知道止于等同鲁山，本就不应贪图一阵，何况鲁山是梁朝旧地，梁朝是我朝藩臣，若从头说起，鲁山自当归我朝。说以寻常土地换取自己骨肉之亲，使臣尚且认为不可，何况禀报朝廷。陈文帝惭愧了很久，才说先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从此接待礼仪超过常规。等到杜杲回国，陈文帝引他上殿，亲自走下御座，握手告别。朝廷嘉奖他，授大都督、小宰师下大夫，代理小纳言，再次出使陈朝。等到画角前来归附，诏令魏公宇文直、都督袁定等救援他，袁定等全军覆没。从此连年战争不息，东南动荡。武帝授杜杲御正中大夫，出使陈朝，申述保境息民的意思。陈宣帝派他的黄门侍郎徐陵对杜杲说，两国通好，贵国却接纳我国的叛人，为什么？杜杲说，臣主从前在我朝并非慕义而来，主上授他驻国，位极人臣，子女玉帛，备其礼仪送他回国，如今他主宰社稷， 谁说不是恩惠？好猎之类是边人狂角之徒，尚未报得，而先接纳他们。如今接受画角，正式相报。过错从贵国开始，岂在我朝？徐林说，贵国接纳画角，志在吞并。我国接受好猎，不过是容纳罢了。况且画角是方舟猎将窃取诚意叛逃，好猎100多户脱身逃窜，大小不同，岂能同年而语？杜稿说，大小虽然不同，受降是一样的。若论先后，我朝没有过失。徐林说，周朝送还主上回国，既以为恩，魏公与原定渡江，谁说不是怨？算起恩与怨，也足以相抵。杜稿说，原定等军队战败被囚，愿以消灭，臣主端坐殿上，恩泽仍在。况且愿由贵国，恩起我朝，以怨报恩，未听说过。徐林笑而不答。杜稿于是陈述合通之变，徐林详细禀报，陈宣帝同意，于是派使者来聘问。建德初年，任命为司城中大夫，仍旧出使陈国。宣帝对尹稿说，长湖宫的军人虽然建了馆舍安置他们，但恐怕不能没有北风的思念。王褒、庾信这些人既然羁旅关中，也应当有难知的思念。尹稿揣测陈宣帝的意思是想用原定军的将士交换王褒等人，于是回答说，长湖宫率领军队违反军律，原定虽然暂时免死，既然没有为国殉节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？况且如同牛身上的一根毛，能有什么损害？本朝商议最初并未涉及此事。陈宣帝于是停止。到尹稿返回，到达石头城，陈宣帝又派人对他说，如果想合纵共同图谋齐国，能把樊邓之地送来，才可以表明诚意。尹稿回答说，合纵图谋齐国，哪里只是我国的好处，必须索要城镇，应当从齐国那里获取，先要汉南之地，使臣不敢听从命令。返回后任命为司仓中大夫，又出使陈国。尹稿有口才善辩，熟悉应对，前后奉命出使，陈国人不能使他屈服，陈宣帝很敬重他。当时元定已经去世，于是李宋开府贺拔华及元定的棺椁，尹稿接受后返回，任命为河东郡守，升迁为温州刺史，赐爵一星县伯。大象元年，征召为御正中大夫，又出使陈国。大象二年，任命为深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晋爵为侯，任命为同州刺史。隋开皇元年，任命尹稿为同州总管，晋爵为公，不久升迁为工部尚书。开皇二年，任命为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不久因病去世。儿子尹运，大象末年，任宣纳上士。尹稿的兄长尹辉，官至仪同三司。吕四里，东平寿张人，性情温润，不随意交游。14岁时，跟随徐尊明学习，擅长论辩。朱生因此评价他说，讲书论义，锋芒难敌。19岁，举秀才，对策高等，任命为相州公曹参军。葛荣围攻邺城，吕四里有守城功勋，赐爵平陵县伯，任命为栾城县令。普泰年间，仆射司马子如推荐为尚书2000担郎中。不久因为门第韩威被外放，兼任国子博士。于是请求担任关西大行台郎中，与姚幼瑜、如文就一同入关。被行台贺拔岳所器重，专门掌管机密，很得当时赞誉。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赵贵等人商议派贺连达迎接周文帝，吕四里参与了谋划。到周文帝任关西大都督时，任命吕四里为府长史，不久任命为行台右丞。因迎接魏孝武帝的功劳，封汶阳县子，加冠军将军，授黄门侍郎。魏文帝即位，兼任著作郎，任命为安东将军、都官尚书，监管骑兵、殿中二曹事务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晋爵为侯。大统四年，因诽谤朝政被赐死。吕四里好学有才华，虽然监管军国事务，但手不释卷，白天处理政事，夜晚就读书，让仆人拿着蜡烛，蜡烛灰烬一夜有几升。沙苑之战的胜利命他写录簿，一顿饭的功夫便写成，周文帝感叹其精工且迅速。所写的碑文、累文、表彰 宋文都流传于世。大统七年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儿子吕旦继承爵位。大象年间，官至驾部下大夫。当时有柏林人崔腾，早年有声誉，历任清要官职，任丞相府长史，也因投递书信诽谤朝政被赐死。徐昭，字思贤，高平金乡人，世代为助姓。徐昭年轻时喜欢法律及朝廷旧事，发言提笔常想辨析秋毫。初入洛阳时，虽未出仕，已被时人所知，朝廷有疑难之事，多参与议论。延昌年间，跟随征讨福山堰有功，赐爵高文南。到广阳王元申北讨陷于修理时，启奏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、元申府长留参军。徐昭献策请求离间他们，葛荣最终杀了陷于修理，自己成为魁首，因功晋爵为侯。永安初年，设策贾科，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尚书仪曹郎中。徐昭年轻时学习吏事，未能精研朝廷礼仪，常恨自己才识通达，恐怕名声事迹不能树立。过了很久，才转任二千担郎中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屯兵河桥，庄帝任命徐昭为行台左丞，从五老北渡，率领马场、河内的部众抵御尔朱世隆。后来尔朱兆俘获徐昭，押送洛阳，尔朱仲远列举徐昭的罪状，将要斩杀他。徐昭说：“不辱君命，能够受死是幸运的。”尔朱仲远敬重他，说：“凡人接受命令，按理各自为主。如今如果杀了他，用什么来鼓励人臣呢？”于是释放了他，任用为行台右丞。到尔朱仲远南奔时，徐昭独自返回洛阳。永熙末年，跟随孝武帝入关中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任尚书右丞。当时朝廷迁拨，典章制度缺失，至于台省法事，都是徐昭所记忆的，评论的人很多。大统三年，授骠骑将军、侍中。当时文帝的舅子王启化犯罪被处死，有诏书追赠，徐昭执奏纠正此事。后来在度支尚书任上去世，儿子徐山云继承爵位。谭柱，字凤翔，高平金乡人，六世祖谭玉，近代步兵校尉。父亲谭江开始返回北方，官至太常少卿，追赠兖州刺史。谭柱十岁时父亲去世，返回京师宅地，与佣人杂居。虽然年幼孤寒，不与邻人来往，喜好读书，能写文章，会弹琴，早年被琅琊王宋所知。十九岁时以名家之子任魏明帝晚郎，后来客游三府。当时毛霞任行台，镇守北雍州，上表举荐谭柱为行台郎中。庄帝诛杀尔朱荣后，毛霞派谭柱前往京师，于是任命为著作左郎、原郎中，职务仍旧。后来孝武帝西行，任命为兼中书舍人，修撰国史。大统初年，又兼任著作左郎，因守官迎接贺拔胜的功勋，封高堂子。后来因谈论轻浮急躁，被黄门侍郎徐昭弹劾，死在廷尉狱中。孟信，字修仁，广川所庐人，家世贫寒，很传习学业。孟信常说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我家世代传授儒学，却没有通达的官职，应当是因为儒学不切事物。”于是感慨奋发，弃书从军。永熙末年，任命为奉朝请，跟随孝武帝入关，封东州子，任赵平太守。正是崇尚宽和，权豪不敢犯法。山中老人曾用炙肉和酒赠送给他，孟信和颜悦色的接待，殷勤慰问，于是自己拿出酒，用铁当温酒，用素木盘盛无金珠，仅此而已。又借一个当给老人，自己只拿一杯，各自斟酒，表达筹作之意，对老人说：“我来到郡中，没有人送给我一件东西，如今只有您有这馈赠，而且吃菜已经很久了，想为您接受一块破骨而已。酒我自己有，不能麻烦您。”老人非常高兴，拜了两拜，掰开炙肉呈上，酒尽才告别。到离任时，居贫无食，只有一头老牛，他兄长的儿子要卖掉他，打算供给柴米。契约已定，按市场法规应知晓牛主居住地。孟信正好从外面回来，见到买牛人，才知道兄长之子卖了牛，于是告诉他说：“这牛原先有病，稍微使用就会发作，您不必买了。” 用杖打了兄长之子20下。买牛人嗟叹惊异了很久，呼唤孟信说：“孟公，只管把牛给我，不一定非要用他的力。”苦苦请求，而孟信不答应，于是作罢。买牛人是周文帝帐下之人，周文帝深深感叹惊异。不久，举荐为太子少师，后来升迁太子太傅，儒者以此为荣。特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周文帝不违背他的志向，赐给车马、几帐、衣服、床帐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冀州刺史，谥号代。儿子孟如，宗岭，字元岭，南阳聂阳人。八世祖宗成，永嘉之乱时讨伐陈民有功，封柴桑县侯，任命为宜都郡守，在任上去世，子孙因此居住在江陵。父亲宗高之任梁山阴令。宗岭年少聪明敏捷，喜好读书，昼夜不倦，说话总是引古代之事，乡里称他为小儿学士。梁大同六年举秀才，因为来不及参加二公元旦大会，按例不对策。到梁元帝坐镇荆州时，对长史刘知灵说：“贵乡多事，为我举荐一位有意的少年。”刘知灵以宗岭应命，当天引荐，命令兼任记事。曾有一天晚上被召到省中直宿，让他撰写龙川庙碑，一夜便写成。第二天早晨呈上，梁元帝赞叹赞美。后来历任凌辱、建成、广进三县县令，遭逢母亲去世离职，哭泣就吐血，20天之内举而复苏3次。每天早晨有数千只乌鸦聚集在庐舍，等哭泣而来，哭泣停止而离去。当时舆论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梁元帝即位，提拔为尚书侍郎，封信安县侯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。宗岭的父亲宗高之先前任南台书事御史，犯法。宗岭希望父亲得免罪，愿终身吃素。宗高之得到平反昭雪，所以宗岭吃素，乡里称赞他。在元帝府中，府中很多人说他矫情。到这时，大量禁用鱼肉，国子祭酒沛国刘爵责备他说：“本知你不忠，还认为你孝，今天便是忠孝都没有了。”宗岭不能回答。宗岭博学有文才，口中不曾称赞别人，朋友因此轻视他。当初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商议返回建业，只有宗岭劝谏定都主公，因为故乡在荆州的缘故，到江陵被平定，与王褒等人入关。周文帝因为宗岭在南土名望重，很礼遇他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明帝即位，又与王褒等在临止殿勘定群书，多次蒙受宴饮赏赐。保定年间去世，有文集20卷流传于世。刘凡，字宝义，沛人。六世祖刘敏因永嘉之乱迁徙居住广陵，父亲刘臧性情方正，笃志好学，居家以孝闻名，在梁朝出仕，任著作郎。刘凡9岁丧父，居丧合乎礼法，年少喜好读书，兼善作文。17岁时被上皇侯萧曳所器重，范阳张婉是梁朝的外戚，才高口辩，被当时推重。因萧曳是一卿贵胄，也借重他。刘凡年少未出仕，而恃才使气，不向他屈服。张婉曾在新余侯宅中酒后辱骂京兆杜稿说：“韩氏不谦逊。”刘凡吝啬说：“此作中谁不是韩氏？”刘凡本意指向张婉，而萧曳以为是指自己，言辞脸色不平。刘凡说：“和王之门不可夜长居呢。”于是拂衣而去。萧曳道歉才停下，后来随萧曳在淮南。刘凡的母亲在健康患病，刘凡不知。曾忽然一天全身疼痛，不久家信到来，说其母患病。刘凡当即豪气上路，绝而复苏。当他身体疼痛之时，正是母亲去世之日。居丧哀回鼓励，于是感受风气，服丧期满后一年仍要拄杖才能起身。到萧曳在毗陵去世，旧礼多分散，只有刘凡奉送萧曳灵柩回京城，坟墓建成才退下。梁简文帝当时在东宫，素来器重萧曳，许多不送葬的人多被弹劾责备，只有刘凡独自受到忧伤。出仕为亡国常侍，不是他的喜好。刘凡年少慷慨， 喜好功名，立志要在边城立功，不乐意按部就班平静。正逢宜丰侯萧修出任北徐州刺史，就请求担任其轻车府主簿兼记事参军。萧修任凉州刺史时，又任命为中记事，不任华阳太守。正值侯景渡江，粮食大乱，萧修因刘凡有才略，非常轻信任用。当时寇南频繁兴起，局势未定，刘凡于是溃然赋诗以见志。齐末章说，隋惠平王室宜无匡霸功，虚薄实用，徒然慕西风。萧修开府，设置左使，任命刘凡为资议参军，仍兼记事。梁元帝承制，授庶公将军，镇西府资议参军。此书说邓禹文学，上获直歌，葛洪书生，且云破贼，前修不远，蜀望十分深切。梁元帝不久命萧修继承鄱阳王之封，并任雍州刺史，又任命刘凡为萧修平北府司马。到武陵王萧纪在蜀地称制时，任命刘凡为中书侍郎，派人征召刘凡，使者八次往返才到达蜀地，又任命为黄门侍郎，让长史刘孝胜身不心腹，命工匠化陈平渡河归汉图赠给他。刘凡苦苦请求返回，中纪事维登私下说，殿下隐忍而蓄恨，足下不留下，将招致大祸。假使让盗贼在家门拦截，那么您就危险了，不如共同构建大厦，让身名都美呢。刘凡正色说，你要游说我吗？我与府侯萧修分议已定，岂因宠辱以险改变心志？丈夫立志，当以死生对待罢了。殿下正不大义于天下，终不会在一人身上惩治。萧纪知道他不为己用，于是厚赠并送他回去。临别，萧纪又解下佩刀赠给刘凡说，想见物思人。刘凡说，岂敢不奉阳威灵剪除奸鬼。萧纪于是派遣使者拜萧修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任命刘凡为府长史，加蜀郡太守。回到白马城西时，正赶上达西武的军队已经到达南郑，刘凡无法入城，于是投降了达西武。周文帝向来听说他的名声，事先告诫达西武说，不要使刘凡死，所以达西武先让刘凡前往朝廷。周文帝见到他如同旧相识，对仆夜申辉说，刘凡是优秀的人才，古人凭什么超过他？申辉说，晋人灭吴利益在于陆机陆云二人，明公如今平定梁汉，得到了刘凡。当时南郑还在坚守抵抗，达西武请求屠城，周文帝将要答应，只命令保全萧修一家而已。刘凡于是在朝廷请求，周文帝发怒而不允许。刘凡哭泣着坚持请求，过了很久也不退下。柳仲礼侍立在旁说，这是刚烈之事，周文帝已经接纳萧修投降，又允许他返回本国。萧修到长安数月，没有送他走。刘凡趁着试验，周文帝说，我与古人谁可比？刘凡说，常常认为您是命世英主，商汤周武比不上，今天所见竟然连齐桓公晋文公都不如。周文帝说，我比不上商汤周武，希望与伊尹周公为匹敌，哪里不如齐桓公晋文公呢？回答说，齐桓公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，晋文公不违背攻打元国的信用。话未说完，周文帝拍手说，我理解你的意思，是想激我罢了。立即命令送萧修走。萧修请求与刘凡一起回去，周文帝不允许，任命刘凡为中外府记事，升任黄门侍郎，仪同三司。曾经卧病在家，对着雪景有感而发，于是作《雪赋》以抒发志向。当初萧修在汉中给萧纪写信，以及回答西魏的文书，移送襄阳的文书，都是刘凡写的。周明帝初年，授任内史中大夫，掌管诏书，不久封为平阳县子。在职期间清廉正直，不与当时合拍，被降职为同和郡守。刘凡善于安抚治理，到任不到一年，归降的羌人有500多家。前后郡守大多经营产业以积累资财，只有刘凡秋毫无犯，妻子儿女都随从羌人风俗，吃麦子穿皮衣，始终不变。陶阳红河二郡的羌人经常跃进到刘凡那里轮流诉讼。蔡公宇文广当时镇守陇右，赞许他的善政。等到调任陕州镇守， 想起奏让刘凡跟随自己，羌人乐意跟随的有700人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叹惊异的。陈宫与文纯镇守陇右，引荐他为总管府司路，非常礼遇敬重他。在任上去世。著有《两点》30卷，有文集20卷，流行于世。儿子刘翔，刘翔字修止，幼年聪慧，宾客见到他的都称他为神童，侍奉嫡母以极尽孝道闻名。他的伯父黄门郎刘球在江南有名声，在岭南听说后认为他奇特，于是给他取名翔，字修止，后来以字行事。10岁能写文章，12岁通晓五经，在梁朝任职，为一封侯记事参军。江陵被平定后，按例进入关中，齐公宇文宪召任他为记事，府中的文书都让他掌管，封为汉安县子。宇文宪升爵为王，以刘修止为王友，不久受任内史上士。武帝东征，刘修止陪侍在军帐中，平定北齐的路簿就是刘修止写的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大将军，历任长安、万年二县县令，颇受当时赞誉。在任上去世。当初刘凡所选的《两点》刚完成，来不及勘定就去世了。临终对刘修止说，能完成我志向的大概就是这部书吧。刘修止修订抄写，编成一家之言，流行于世。刘行本是刘凡哥哥的儿子，父亲刘桓在梁朝任职，历任清要显赫的官职。刘行本出任梁武陵王国常侍，遇到萧修以凉州归附北方，于是与叔父刘凡归附北州，寄居新丰，常以诵读为事，精力充沛，不知疲倦，即使衣食缺乏也安然自若，性格刚烈，有不可改变的志向。北州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中外府记事。武帝亲礼万机，转任御政中侍，兼领起居住，多次升迁至掌朝下大夫。北州旧例，天子临轩掌朝掌管笔砚，拿到御座前，则由承御大夫取来敬上。到刘行本为掌朝时，将要敬笔给皇帝，承御又想取笔，刘行本高声说，笔不能给你。皇帝惊讶地看着问他，刘行本说，我听说设置官员分掌职务，各有职司，我既然不能佩戴承御的刀，承御又怎么能拿我的笔？皇帝说，对。于是让二司各司其职。到宣帝继位，多有失德之处，刘行本直言进谏触犯圣意，被外放为河内太守。到尉迟迥作乱时，进攻怀州，刘行本率领官吏百姓抵抗，受任仪同，赐爵文安县子。隋文帝即位，受任谏议大夫，检校中书侍郎。皇上曾对一位郎官发怒，在殿前鞭打他。刘行本进言说，此人向来清廉，他的过错又小。皇上不理。刘行本径直走到皇上面前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不贤，让我在左右。我的话如果正确，陛下怎么能不听？我的话如果不对，应当依法处置，怎么能轻视我而不理睬？我所说不是出于私心。于是把护板放在地上退下，皇上收敛怒容向他道歉，于是赦免了被鞭打的人。当时天下统一，四方少数民族归附，刘行本认为党项羌靠近边境，最晚服从，上表弹劾其使者说，我听说南蛮遵从校尉的统辖，西域仰慕都护的威严，近来见到西羌鼠窃狗盗，不父不子，无君无臣，异类殊方，于此为下，不领会笼络的恩惠，岂知包容养育之恩，狼戾之心，独为征硕。使者近日到来，请交付法办。皇上认为他的志向奇特。雍州别驾员召对皇上说，有一州吏接受别人馈钱200文，一律令应账100。然而我初到任时与他有约定，此吏故意违反，请加判徒刑1年。刘行本驳斥说，律令的施行是发布明白的诏书，现在袁绍竟敢重视他的教命，轻视宪章，挥法取威，不是人臣之礼。皇上赞许他，赐卷百匹，受任太子左庶子，兼领书侍御史如故。皇太子虚心敬畏，当时唐令则为左庶子，太子亲近侠逆他，常让他用弦歌教内人。刘行本责备他说，庶子应当以正道匡正太子，怎么能在防卫之间宠幸呢？唐令则很惭愧，但不能改正。 当时沛国刘桢、平原明克让、河南陆爽等都以文学被太子亲近。刘兴本恼怒他们不能调护，常对三人说，你们只懂得读书罢了。当时左庶律长史夏侯福被太子亲近，曾在阁内与太子嬉戏。夏侯福大笑，声音传于外。刘兴本当时在阁下听到，等他出来斥责他说，你是什么小人，敢如此亵慢。于是交付执法者推问，太子为他求情才释放。太子曾得到良马，让夏侯福骑乘观赏。太子很高兴，于是想让刘兴本也骑乘。刘兴本正色说，陛下把我置于庶子之位，是要辅佐教导殿下以正道，不是为殿下作弄臣。太子惭愧而止。又以本官兼领大兴令，权贵畏惧他的方正，没有赶到他家门的，因此请托之路断绝，官吏百姓怀念他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皇上很伤心惋惜。到太子被废时，皇上说，哎，如果刘兴本还在，杨勇应该不至于此吧。刘兴本没有儿子。柳霞，字子生，河东解人，是宋太尉柳元景的从孙。祖父柳淑珍，益阳内史、侍祭监、南史。父亲柳继远，梁宜都太守。柳霞幼年爽朗豪迈，神采卓然，幼年便有成人气量，酷好文学，举动合乎规矩。他的伯父柳庆远特别器重他，对他说，我过去侍奉伯父太尉公，曾对我说，我昨天梦见你登上一座楼，非常俊丽，我把坐席给你，你以后名欢必达，遗憾我看不到了。我刚才白天睡觉，又梦见将昔日坐席还赐给你，你的官位应当再达到我的地位，特别应当勉励，以应吉祥。梁西昌侯萧早镇守雍州，柳霞当时12岁，以百姓礼节修业，风仪端肃，进退举止祥雅。萧早欣赏他，试探着派人采柳霞的衣襟，想观察他的举动。柳霞漫步稍前，不曾回头。在梁朝逐渐升迁至尚书公论郎。陈俊谢举当时为仆射，因柳霞与之交谈，很赞赏他，回头对人说，江汉的英灵在此见到了。岳阳王萧妾在襄阳承制，受柳霞吏部郎，赐爵文喜功。不久进位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到萧妾在江陵登帝位，以襄阳归附北朝，柳霞辞别萧妾说，陛下忠心鼎业，龙飞旧楚。臣昔日因幸会，早奉名节，理当以身许国，期望始终。自从进士南迁，臣宗族很少，从祖太尉、世父仪同、从父司空，都因未望隆重，于是在金陵安家，只留下先臣独守祖坟，曾告诫臣等，使不违背此志。如今襄阳已入北朝，臣若陪随銮驾，进则无益于丝毫，退则有亏先人遗旨。萧妾不愿违背他的志向，于是答应他，因而留居乡里，以荆棘自娱。周文帝、明帝多次征召，他坚决以病推辞。到萧妾去世，柳霞举哀，行旧臣之福。保定年间又征召他，柳霞才入朝，受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霍州刺史。柳霞引导人民先以德化，再三不听从命令的，才略微加以贬斥，是以耻辱而已。其下属感化而改过，不再犯错，都说我军如此仁惠，岂可欺骗。去世后追赠京安二州刺史。柳霞有至孝之行，当初为州主簿时，其父在扬州去世，柳霞从襄阳奔赴，6日而至，哀痛感动路人，悲伤憔悴不可辨认。后来奉丧西归，中途遇风，船上人相顾失色，柳霞抱棺嚎痛，诉天求哀，顷刻风止浪息。他母亲曾乳尖发拘，医生说此病无可救理，只有人息出脓，或许可烧止疼痛。柳霞应声即息，10天后痊愈，都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性格又温和宽裕，毫无喜怒之色，弘扬名教，从不谈论别人短处，尤其崇尚诗语，家无余才。临终一介薄葬，其子等皆遵行。有十子，柳敬、柳庄最知名。柳敬字思修，少年方雅，博览典籍，在梁朝任职正云郎。随柳霞入州，授大都督，历任河南、 德广二郡守，所人之处皆有政绩，利民畏惧而爱戴。然而性爱闲素，对于名利淡薄，到任满还乡便有终老之志。隋文帝即位，特诏征召，一并坚决推辞，悠游不适，闭门自守，所对为情书而已。足迹不立元廷将近十年，子弟侍奉他如阎君，他们有错误，柳敬陛下为自责，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。柳敬然后见他们以礼法勉励，乡里也仰慕而感化，有不好的人都说唯恐柳德广知道，当时舆论把他比作王烈。前后总管到任都亲自到柳敬家问候疾病，于是成为惯例。秦王杨俊到州，赐以几杖，并送衣物，柳敬只受几杖，其余坚决推辞，他被当时尊重如此。开皇年间寿终，柳庄字思敬，少年有气量，博览典籍，兼善辞令。济阳蔡大宝在江左有重名，当时为岳阳王萧窃之意，见到柳庄感叹说，襄阳水静又在此了。蔡大宝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不久萧察征辟为参军，到萧窃称帝，多次升迁至鸿胪卿。到隋文帝辅政，萧悝令柳庄奉书入关，当时三方作难，文帝怕萧悝有异心，到柳庄回来对他说，我过去以开府从义江陵，深蒙良主殊遇，如今主幼时间蒙受故托，良主异业崇光，委承朝廷，而今以后方见松君之节，你回去申明此意给良主。于是执柳庄守而别。当时梁的将帅都请求与尉迟迥联合，进可进中于州市，退可席卷山南，只有萧悝一律不可。恰逢柳庄从长安回来，申明文帝解脱之意，于是对萧悝说，如今尉迟迥虽说是旧将，昏貌已甚，萧南王谦是常人之下者，无匡和之才，况且山东庸属归顺日进，周氏之恩未洽于朝廷，臣料想迥等终当覆灭，随公必思周国，不如保境安民，以观其变。萧悝深以为然。不久萧难奔陈，迥及迁相继被戮。萧悝对柳庄说，若从众言，社稷已不守了。文帝即位，柳庄又入朝，文帝身家未免，到为晋王杨广纳妃于梁，柳庄因此往来四五次，前后赐物数千段。梁国废除后，受开府仪同三司，除几世黄门侍郎。庄明习旧制，熟知政事，凡是他有所驳正，皇帝没有不称赞的。苏威担任纳言，器重庄的气量见识，常向皇帝上奏说，江南人有学问的大多不熟悉事务，熟悉事务的又没有学问，能兼而有之的不过柳庄罢了。高迥也与庄关系深厚，庄与陈茂同官，不能趋意逢迎。陈茂见皇帝和朝臣多主意于庄，心中常感不平。皇帝与陈茂有旧交，谗言诽谤颇多，尚书省曾上奏犯罪的人依法应当流放，而皇帝处以死刑，庄依据法律坚持己见，皇帝不听从，因此违逆圣意。不久恰逢上药局进献丸药不合皇帝心意，陈茂趁机上奏说庄没有亲自监督，皇帝发怒。开皇十一年，徐登等人在江南造反，诏令庄担任行军总管长史，随军讨伐。徐登被平定后，即受任饶州刺史，很有能干的声誉，在任上去世。使臣论曰，韩褒侍奉三位皇帝，以忠厚著称，赵肃公平允称职，张轨寻良播美，李彦声誉流传于尚书省，郭彦诚信著称于蛮漠，历任官员都是当时的优秀人选。梁兴、黄甫凡、辛庆之、王子直、杜杲这些人都是关中的旧族，有的配印上朝获得称职的声誉，有的奉命出使，有随机应对的才能，既丰富了国家的谋略，又光大了家业，美啊。魏文帝说文人不拘小节，大概说的就是吕思礼吧。徐昭、谭柱、孟信各以才学为业，又加上清正耿介，都是志向才能之士，宗领才学辞章和才干气局被梁元帝看中，等到流离迁徙到秦中，不参与政事，难道是亡国俘虏不能共同图存吗？梁氏占据江东五十多年，执笔记事的人大概也很多， 刘凡学问思辨通达广博，有著述的声誉，虽然传一传信颇有详略差异，但连缀文词条列史事，自成一家之言，行本正色直言，具有骨梗之节。柳霞立身处世的道理，进退有节，看他眷恋祖坟，他的孝道可以依于朝廷，对旧主敬礼，他的忠心可以侍奉新君，能够推此类以求贤才，那么知人就几乎容易了。柳庄诚信正直的风范，步入门风忠诚而遭受诽谤，大概也是自古就有的事。